读神的话语，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四章一到六节，五章十七到二十节，请大家起立。以弗所书四章一到六节，五章十七到二十节，请。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敬、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乃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亲爱的父亲，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我们感谢你，求你将真理的圣灵亲自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真理，使我们所与你听得到相调和。感谢赞美主，这样感谢祷告原是不配，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请坐。接下来请王牧师为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是圣灵。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证道的题目是圣灵，这是有关于圣灵的第二次的分享。我们先一起来祷告。真理的圣灵，我们敬拜你，我们也仰望你。我们现在要研读圣经中的记载，教导我们如何认识你，认识圣灵。求你引导每位弟兄姐妹进入真理，使我们因此而蒙福。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基督徒要认识神，我们的神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我们认识圣父、圣子，我们也应当认识圣灵。但是关于圣灵的认识，在基督徒当中，一来是缺乏，二来是混乱。为什么会缺乏？为什么又会混乱呢？同样的原因就是没有读圣经，或者是说没有全面性的来领受圣经中有关圣灵的教导，而只是一节两节的这样片面的认识，以至于缺乏，以至于混乱。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打开圣经来看神的启示里怎么教导我们来认识圣灵。所以今天我们会翻不少的经文，如果我们中间有人是来宾，你还是慕道友的话，那么也是邀请你翻翻圣经，可能会意外的你会得着一些新的发现。那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那更是邀请你要打开圣经来，我们一起看关于圣灵圣经是怎么教导我们的。请翻到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以下要看的几句话都是耶稣的教导，特别是耶稣他在最后的时候钉十字架之前，关于圣灵，他可以说是谆谆的嘱咐门徒要他们认识圣灵。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六节跟十七两节翻到之后，我们同声来读。来，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贵。等一下，大家翻到圣经没有？你们手上都有圣经吧？我们一起同声来读一遍。来，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贵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们看第十六节，耶稣祷告求父说，父就赐给你们另外一位宝惠师。这里面有两个名词非常重要，第一个就是宝惠师。 保惠师讲的是圣灵与我们之间的关系，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因为它的原文非常的难翻译，这个 paraclete 这个字无论是中文或者是英文都有很多种的尝试，通常是要好几个名词合在一起才能把它的意思表示的齐全。在我们保惠师的下面有那个小字说或作训卫师，把保惠训卫合在一起，或者是可以来表达圣灵跟我们的关系。它原文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说站在你旁边的那一位，站在你旁边的那一位，这一位他是保护你的，保他是施恩惠给你的惠，他是教训你或者教导 teach， 他是训，然后他也是卫，他是 comforter， 是安慰你的。圣灵会站在你的旁边，他与你同在多久呢？永远与你们同在。会不会有一天圣灵不跟我同在呢？耶稣说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保护你，施恩惠给你，教训你，并且安慰你。这是第一个名词，保惠师，讲的是圣灵与你的关系。另外一个名词叫做真理的圣灵，这是讲到圣灵的本质，它是真理的圣灵。圣灵不能说谎，每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他总是他 always 带领你进入真理，是神的真理，是真正的真理。这是圣灵的两个特质，他是你的保惠师，而他本质上是真理的圣灵。第二处的经文我们来看第十五章第二十六跟二十七两节，也是请大家一起同声来读。来，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我们已经看到了圣灵是保惠师，我们也看过了圣灵是真理的圣灵，但是这里圣灵他为什么来呢？圣灵来与我们同在的目的是什么呢？耶稣说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圣灵来的目的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换句话说，你们做见证的时候，圣灵在你们里面来帮助你们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是圣灵来到人间的目的，是为耶稣做见证。好，我们再来看第十六章第十三节跟十四节，这两节我们也是一起来读。来，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请注意第十四节耶稣说的那句话，说他要荣耀我。圣灵来要为耶稣做见证，圣灵来是要荣耀耶稣基督。那把主的这几句话我们先放到心里面，这样子我们可以来进一步看圣经所教导的关乎圣灵的真理。那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三样与圣灵有关的。第一个是属灵的恩赐，这是最简单的一样，也是最好明白的一样。第二个是圣灵的果子，这个是我们以为我们明白，但是却不是真的很明白的一件事情，圣灵的果子。那第三样要分享的是被圣灵充满，那这个是常常引起很大混淆的。那我们看看今天的时间我们可以分享到什么程度。那像我一开始所说的，今天我们所要看的是根据圣经，所以会请弟兄姐妹不厌其烦的，其实是应该很高兴的来翻神的话语。 关于属灵恩赐的教导，它集中在四处新约的经文里面。这四处的经文，首先是罗马书第十二章四到八节，第二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其实哥林多前书是讲的最多的地方，十二、十三、十四都是在讲到属灵的恩赐，那特别是第十二章。第三处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十六节，那第四处的经文是很短的两节，就是彼得前书四章十到十一节，大略提了一下。我们今天看那三处长的经文，重要的教导就是罗马书、哥林多前书跟以弗所书，讲到属灵恩赐的教导。所有圣经讲到属灵恩赐的教导的时候，他都有讲到一项最重要的圣经的真理。虽然他会说到我们每个人都有属灵的恩赐，并不是只是你有他没有，他有讲到关于这些属灵的恩赐怎么样来使用，但是最重要的一项的真理还不是这些。那我们读一下这些经文，这个真理就马上就出来了。我们先翻到罗马书第十二章四到八节，这是圣经第一次出现比较多的教导关于圣灵的事情。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四节开始看起，第四节说，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都不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那这两节里面讲到两个身子，第四节的说我们一个身子，这是讲到我们人的身体，身体上有好些的肢体，这个 members 就是你的手啊、脚啊、眼睛、耳朵，那这些手啊、脚啊、眼睛、耳朵，他们不是同一样的用处，那这个很简单。但是第五节他是说的是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这讲的就是基督的身体，讲的是教会，说我们这些人在基督里联合起来成为好像一个身体，那我们每一个人就好像是身体上的眼睛耳朵这样子。好，在第六节开始我读，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执事就是仆人，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这是圣经第一次讲到属灵的恩赐是用身体，基督里的身体来说属灵的恩赐。请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我先跟弟兄姐妹一起看一个大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这三章合起来讲的是属灵的恩赐。第十二章是 generally 全体的概括性的讲属灵的恩赐，第十三章讲的是爱，说你有各样的恩赐，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爱是最重要的。第十四章它整章就是讲两样东西的互相比较，一个是做先知讲道，一个是说方言。那主若允许的话，有一天我希望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什么是说方言。那今天我们要着重的是看那第十二章，第十二章也是用人的身体来描写各样的恩赐。我请大家来读第十二章的四节到第七节，第四节开始来。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好，就读到这里。我要给大家看一下是那个第七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因为我们中文的翻译这一节就常常引起个误会，哦，圣灵显在身上叫人得益处，那一定是对我有好处了。我来给大家看一看它的 不同的英文的翻译，我可以说所有的英文的，因为有很多版本，那我把那最 popular 的三个版本的翻译打在上面，我可以说所有的英文翻译翻的出来都是一样，就是把那个原文的那个字的意思给它翻出来。什么叫做圣灵显在个人身上叫人得益处，这个人指的是什么呢？那我给大家看 NIV 的英文的翻译，前面都讲的是一样、okay? To each one， 在每个人身上，这个圣灵的显现 Manifestation of the Spirit 是干嘛呢？是 for the common good， 众人的益处，全体的益处，大家的益处。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最后那句翻的也是一样， for the common good。 King James 用的是老的翻法，这个 New King James 也是一样， for the profit of all， 大家的好处。那这样子意思很清楚是吧？因为他翻的是那一个同样的一个希腊文，这个字是一个复合字，这个 sumphero， 一开始那个 sum 就是英文里面用那个 summary， 或者说那个总和那个 sum， 就是从这个字来，就是合在一起的那个。那他的意思是说大家合在一起的，大家在一起的那个好处， profit together。 所以英文圣经就把这个字呢给它翻出来了，说是为了要众人得益处，为了我们整体的得益处，恩赐为了基督的身体得益处，而不是为了中间的某一个人，为了你自己得益处。那这个意思我们清楚吗？好，那我们再来看下面的，就是在第27节到31节，我把经文读一下，它的意思本身就很清楚哈。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其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但是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但是你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那就是下面所说的爱。如果你有各样的恩赐，没有爱，那就什么都不算。但是这里你看到说，神设立恩赐在教会所设立的，是这么多。恩赐只有在教会里面，它才叫做恩赐，在基督的身子之外，就不叫做恩赐。第三处的经文，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11节到16节。我大致上读一下，第11节跟12节，请听我读。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怎样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圣灵是真理的圣灵，我们原来每个人对真道的认知不一样，真道的认知不一样，就无法同归于一。但是圣灵的工作，借着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跟教师的工作，使得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归根究底，这是圣灵，真理的圣灵的工作。第十六节，我跳到第十六节，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还是在讲那个身体。百节就是我们各按各职，每个人都有职分，每个人都有恩赐，照着个体，还是讲我们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这是讲那个整个的身体渐渐增长。问题出在最后那句话，在爱中建立自己。许多基督徒读到这里说，自己就是我自己嘛，所以这些是为了建立我自己。但其实这里它的原文是中性代名词，你如果翻成英文的话，不是翻成 himself， 也不是翻成 herself， 而是翻成 itself， 讲的是教会。各样的恩赐还有用爱来建立基督的身体， 那弟兄姐妹，读到这里我们就清楚了，所有的恩赐它是用在教会里，只有在基督身体里这个叫做恩赐，如果不是在基督的身体里，这个就不叫做恩赐。我打一个很俗的一个比方，就好像一辆汽车它有引擎有车轮，你说这个很正常啊，功能很好啊，你一发动跑得很好啊。可是如果你有一天你在街上看到有一个车轮，就是一个轮子啊，自己在街上在那里滚，你就觉得哎，好奇怪啊，你说这是不正常。你如果看到有一个嘴巴自己在那里说话，或一只手在那里做工，或一只脚在街上走路的时候，就很奇怪。同样的恩赐也是这样子，它如果是一个整体的时候它就是恩赐，但如果说只是他单独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不是恩赐。那有人就问说，哎，恩赐跟天赋有什么不一样？好像有时候很类似啊。好比说一个人他很会唱歌，他的歌喉很好，那后来这个人信主了，他参加了诗班，那么这个人他是很有天赋还是很有恩赐？那这要看他唱歌的时候那个声音是属于谁的。如果是属于他自己的话，他是很有天赋。那如果是属于整个诗班的，是属于基督的身体的，属于教会的，那他是很有恩赐。好比说你在诗班里面散会之后，人家来跟你说，哎呀，某位弟兄或某位讲你唱的真好听，那个诗班里就是你唱的最棒，那这个时候你是很有天赋，你不是很有恩赐。那如果是人家说，哦，我在敬拜的时候因为诗班的献诗，我的心归向主，我亲近他，我全心的来敬拜他，我听不到是哪一个人特殊的声音，但是因为诗班集体的侍奉带领我归向神，那这个时候是很有恩赐。这要看你这个功效是怎样，是荣耀了自己还是荣耀了主，是身体在发挥恩赐还是你个人在发挥恩赐。那弟兄姐妹，这样子看来，恩赐它不是在乎来源，而是在乎用途，不是来处而是去处。天赋是来处，其实恩赐跟天赋都是一样的，天赋天给的，神给的，恩赐也是神给的，神的 gift。 但是要看你是用在哪里，你就算信了主之后，你只是发挥你的天赋，你不是用在，你是一个轮子在那一个自己在跑的时候，你没有连在那个车子上的时候，你非常的有天赋，感谢你，感谢就是感怎么说，感谢主哈，这个人很有天赋，他的歌喉很好，但是他没有恩赐，没有因为他的侍奉使我觉得说整个基督的身体里面有人在造就，有人在荣耀神。那弟兄姐妹，关于属灵的恩赐最重要的一项圣经的真理，就是他在基督里，在基督的身体里这个叫做恩赐，在基督的身体之外这个不叫做恩赐。这是所有的关于恩赐最重要的一个教导。第二个是关于圣灵的果子，关于圣灵的果子这一个重要的圣经的真理呢，我知道这一项的真理我们似乎知道，但是却不是很明白，我还是来根据经文的本身跟弟兄姐妹来看一下圣经的话是怎么说的。请翻到加拉太书第五章。一般人讲到圣灵的果子的时候，就会直接的到加拉太书第五章第22跟23两节，而没有看它的上面，也没有看它 下面，没有看前后文。那我们就先来看这22跟23两节的圣经怎么说哈。第22节，圣灵所结的果子，这个果子在原文是单数，是一个果子，不是九个果子。如果你听到有人跟你说圣灵九果，你就知道他说错了，圣灵一果，圣灵没有九果。那为什么一果跟九果有这么重要吗？那等一下我们来看为什么一跟九之间有很大的差别。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好，我们先看第一个，圣灵是一个果子。关于圣灵的果子，除了一个果子，这一项第二个重要的认识是，它是胜利的果子。它不但是一个果子，而且是胜利的果子。我们来看看那个前后的上下文，从第十六节，加拉太书第十六节来看起，那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说是胜利的果子。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我说你们当顺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这肉体的情欲讲的是人里面的罪性，那个 sinful nature， 人的罪性。我们因为里面有罪性，所以会做出一些犯罪的事情，那个叫罪行。那这里是讲的肉体的情欲，是说人里面的罪性。第十七节，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敌，在打仗。那谁赢呢？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如果你是神的儿女的话，你心里面会很自然的想做讨神喜悦的事情，但是因为你里面有情欲，有这个罪性在的时候，有时候是这个情欲胜了，使你不能够做神要你做的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们就里面很苦，不能够做所愿意做的事，因为我们内心真的是很想要顺服神，想要做讨神喜悦的事情，但却又有时候会失败。第十八节，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里面打胜仗了，结果是圣灵在引导我们，不是情欲在引导我们，就不在律法以下。为什么要说出律法来呢？因为情欲的事是在律法以下，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律法以下的事情是犯神的律法，是犯罪的事情。如果你是受圣灵的引导，你就在律法之上，不在律法之下。那情欲的事，我们你看我们一想到这个情欲的事情，可能脑子里很自然就想啊，这一定是跟性有关系的。但是人的罪性，我们里面的罪性所跑出来的，不光只是跟性有关系。那还好圣经给了我们一个清单，我们看看圣经讲的关于这个情欲的事是哪些事情呢？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说这一看就知道的，就是奸淫、污秽、邪荡，这头三样是跟性有关系的，奸淫、污秽、邪荡。但是下面的十二项是跟性没关系，但是都是犯罪的事情。有哪些事情呢？二十节说，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就是如此生活的人，习惯性的就是活在这些事当中的人，并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因为你如果是真的是神的儿女的话，你虽然有时候会打败仗，但不是你不是活在罪里面，你是有时候会打输了，犯罪了，心里非常的懊悔，回到神面前求神赦免，然后求神重新给力量。但是如果说你一点都不 bother， 我活得很舒服啊，就是说行这样事是生活在罪里面的人，说这样的人并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因为他里面没有圣灵，他不是神的儿女，他觉得很 comfortable， 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这样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你如果是神的儿女，你好歹有赢的时候，你连 struggle 都没有的话，你不能够承受神的国。但如果说你打赢了，有胜利的果子结出来，这个时候才出现第二十二节，圣灵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当然没有律法禁止，因为它是在律法之上，不是在律法之下，它不是犯罪的事情，它是讨神喜悦的事情。 那第二十四节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有点 confuse，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这话怎么说呢？我们常常觉得我肉体里面还有邪情私欲啊，没有定啊，没有定死啊，好像还活着，所以才会有征战啊。这是讲到说当一个人他属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信主他受浸的时候，他是与主同死同埋葬，他的老我跟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属灵的事实，弟兄姐妹，但是他却不是一个生活的事实。什么意思呢？在主里面，当我们信主受浸的时候，我们的老我，我们的肉体，我们肉体的邪情私欲都跟主同钉十字架了，但是你要把它活出来的话，你需要圣灵的帮助，你要在圣灵里面的时候才可以在肉体当中活出这个属灵的事实来。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觉得说不是啊，这不是生活的事实，圣经虽然这样子说，但是我还是很 struggle 啊。那当然是很 struggle， 因为情欲跟圣灵还在我们里面彼此相争，但是每当我们顺从圣灵的时候，这个属灵的事实就活出来了，就是这么的真实。第二十五节，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我们当初信主得生命的时候是圣灵的带领，我们现在要过基督徒的生活也是要靠圣灵，我们是靠圣灵入门，也是靠圣灵成全。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然后他很可爱的还加上一句话，又是很实在，说哦，不要贪图虚名哦，不要彼此惹气啊，不要互相嫉妒，这些都是情欲的事情。我们如果是顺服圣灵的话，就把那圣灵的果子活出来。那弟兄姐妹，这里我们就看到圣灵是一个果子，圣灵是得胜的果子。那我要跟弟兄姐妹在这整个的 context 里面来再加上另外一样重要的真理的教导，也是我们时常误会的，就是圣灵的果子是集体的果子，是教会的果子，是基督身体，它不是肢体的，不是一个手的果子，是整个身体的果子。圣灵在一个果子，它有九个特性，这九个特性在一个教会里面必定会看到这九个特性同时都存在。一间真的是属基督的教会，它一定是个仁爱的教会、喜乐的教会、和平的教会、忍耐的教会、恩慈的教会、良善的教会、信实的教会、温柔的教会、节制的教会。圣灵在这一群人当中，在基督的身体里结出果子来的时候，这个身体上就有这一个果子的九个特性必定同时会彰显出来。每一间教会彰显的程度或许不一样，但是它不会缺乏一样。如果是一个人一个人看的话，弟兄姐妹，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九样都全的。你看我，也许我缺五样，我看你，你缺四样。说我就是爱心不够，我已经努力很久了，我还是爱心不够。但是那个姐妹特别有爱心，哎，她的爱心在基督的身体里，把我的缺少爱心就补上去了。那有人说我就是不能忍耐，我每次就是一下子我火就上来，我就开始骂了。但是那位姐妹、那位弟兄就特别的有耐心，或者其他的也是一样。但在整体的里面，九个特性都存在。那或许有人就是，哦，好险，原来是这样。我还一直在那边想，我为什么那么没有爱心？原来不需要我有爱心，有别人帮我补过来。也不需要我忍耐，也不需要我节制，反正都补过来了。那弟兄姐妹，圣灵的果子，圣灵是在个人身上做工，然后在整体当中显出他的果子来。圣灵在个人身上做工的时候，我们的爱心也会慢慢的增加，我们的忍耐、我们的节制、恩慈、良善、信实各方面也会增加。这个 overall 的结果就是一间教会里面会越来越有爱心，一间教会里面越来越有恩慈，一间教会里面越来越有喜乐，各样的圣灵的特性越来越明显，这个果子就越来越大，越来越甜，越来越美好。所以弟兄姐妹， 你不需要说一直在内心在责备自己说我缺少，你以为圣灵有九个果子，我缺少四个果子，在那拼命的祷告说，神啊，求你给我其他的这四样果子。你把眼睛眼目放大，看到说这是感谢神，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整体的教会，基督的身体结出美好的果子来，我的不足有弟兄姐妹来补上，但是我在圣灵里我是有进步的。每次有情欲跟圣灵征战的时候，我越来越多顺服圣灵，圣灵在我身上得胜，我也慢慢的越来越多的果子，就是这个果子的这些特性在我身上也写出来越来越多的更多的美好。那这个是圣灵的果子，它的意思，它是一个果子，它是得胜的果子，它是我们合起来的基督身体的果子。那这是关于圣灵的果子的一个重要的教导。我还想提一件事情，请你们看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我先把这三节读一下，那这也是整本圣经里的一个教导，但我先读一下，因为这跟刚才我们读的是连在一起的。第十三节，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跟那个后面那个情欲跟圣灵相一样的事情啊，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这里呢，刚才是情欲跟圣灵相对，这里是放纵情欲的相反，是爱心服侍，是用爱心来跟情欲相对。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还是讲的是基督的身体里，然后是把整个圣灵的果子，其实是用一个字，用这个爱来做一个 summary。 如果这么多记不得的话，说圣灵的那个果子其实就是一个爱的果子，情欲是与爱心相对的。你如果是心中有爱的时候，你很多事情不会做，很多伤害人的话不会说，很多的相咬相吞这些事情不会去做的。当圣灵在基督的身体里，圣灵在个人身上结出果子来的时候，最明显的就是你要觉得，这是一个有爱的地方，这是一个有爱的人，我们在其中何等的美好，这个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下面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关乎圣灵充满。圣灵充满这个词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过十五次，其中有十次出现在使徒行传，我们一路在看使徒行传，也都一路都在分享。今天我要看的是另外一节圣经，然后这节圣经可以说是被灵恩教会或者是跟灵恩有关的人最常拿出来用的一节圣经。我们来看看这节经文怎么说。以弗所书第五章，我先看这一节圣经的本身，然后我们还是一样再看它的上下文。这一节圣经的本身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的第十八节，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起始句，命令句，要被圣灵充满。有时候我们听灵恩的弟兄姐妹或甚至传道人这么教导说，圣经命令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们要顺服神的话语，所以弟兄姐妹要被圣灵充满。你要走到前面去，讲员的手一挥的时候要倒在地上，要被圣灵充满。你要口里说出方言来，要被圣灵充满，因为是圣经的命令，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们必须要顺服神。那弟兄姐妹，的确圣经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 是起始句，是命令句。他唯一没有说的是，被圣灵充满之后，你们要倒在地上。他也没有说被圣灵充满之后要说他们所谓的方言。看不到是不是？圣经里面没有看到。那我们来看看这节经文的上下文，看一下。其实它整个的上文，如果你要比较详细的看的话，那弟兄姐妹，你应该从第五章的第一节看起。它那里面有很详细的那个背景的介绍，就是说一个人一旦信主之后，他脱离过去的那种污秽的犯罪的行为，要开始神里面圣洁的光明的行为，那常常会有一些挣扎，有时候就是说话那些淫词妄语，或者是一些淫乱的事情、污秽的事、贪心的事情、贪婪拜偶像的事情等等，说这些事情就不要再做了，而是要去做讨神喜悦的光明子女的那个事情。我就捡一节的经文来读，就是第五章第八节，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好，然后我们就跳到第十五节，就是刚刚那个要被圣灵充满的上下文。第十五节这样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就是好像还在罪里的人一样，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这个原文写的这个爱惜是赎回来，是很积极的，本来失去的赶快抓回来，用手抓住它，不要让它跑走。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讲的是日子，现在的日子邪恶。我们稍微停顿一下，因为爱惜光阴这四个字呢，我们华人非常的，我们从小就老师跟我们说要爱惜光阴。我说对啊对啊，应该爱惜光阴，那应该是说人生苦短要爱惜光阴。可是圣经很奇怪啊，圣经说因为时代邪恶要爱惜光阴，这是什么意思？因为日子邪恶，所以要爱惜，也不是爱惜光阴，就是要抓住光阴。意思是这样子，就是他前面讲的那一大堆，这个日子当中有很多邪恶的事情，日子当中有很多引诱我们的事情，日子当中有很多是使我们绊倒犯罪的事情，日子当中有很多会使我们浪费光阴的事情。你做了这件事情之后，你可能一旦做了，你要用一年的时间来补它。你这个事情一犯了之后，你可能要用一生的时间来补它，或者你也不要补它，但是你就是一晃日子就没了。因为在日子当中有很多的事情，它的本质是邪恶的，是要让你去远离神、去犯罪的，然后你的人生就在那当中荒废掉，或者是要回头补过的原因，就用你大好的人生去补那一个又一个的那个错误。因为日子邪恶，所以要抓住神所赐给你宝贵的光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主的旨意前面已经全部都讲出来了，就是不要还是在像过去那样要做光明的旨意，只是说主讲了一次，主讲了两次，主讲了三次， get it 还是不 get it， 意思是说要明白，明白了吗？真的懂了吗？啊，这次真的是明白了，真的是要把光阴好好的抓住，日子真的很邪恶，不能再这样混下去了。明白了没有？明白了，这次真懂了，是这个意思。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然后下面才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因为圣灵充满你之后，才能够使你有这个能力来过神要你过的日子，你才有能力在这个邪恶的日子里面做一个智慧人，能够抓住神所给的光阴，能够积极的能够享受神给的在人生的时间来好好的过日子。但是如果圣灵没有充满你的话，你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分辨力，也没有这个能力来过这样子的日子。那你说这过圣灵充满的日子，难道不是倒在地上说方言吗？我一直以为是被圣灵充满就是倒在地上说方言。请问你这个倒在地上说方言，你是哪里读来的？你是哪里的圣经读来的？ 那明明这里说被圣灵充满，下面第十九节紧接着就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恐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等等。他哪里有说要倒在地上说方言？这明明就是说我们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等等。他说哎，灵歌，这里讲到灵歌，唱灵歌跳灵舞不是吗？请大家翻到一段相关的经文，就是完全跟可以说跟以弗所书这篇经文是 parallel， 是平行的一个教导。我们翻到哥罗西书第三章，讲的是一模一样的事情，但是这里有多讲，所以他就特别的清楚什么是诗章颂词灵歌。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六跟第十七节，我来读：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怎么样存呢？用诗章颂词灵歌，是不是就在那里唱灵歌跳灵舞？不是，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教导哦，唱歌也可以教导，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什么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哦，原来圣经的意思是要我们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然后用诗章颂词灵歌的方式来彼此的教导，互相的劝诫。原来这些是用来教导用的，是劝诫用的。嗯，为什么？哎，他们打开圣经读就好了嘛。弟兄姐妹，那时候没有圣经，那两千年前的时候没有这样子的圣经，新约圣经还没有完全成书，然后那个旧约圣经就是手抄的，抄在那个羊皮卷上，一卷一卷的，在会堂里面才有那个一整套的。你要读哦，以赛亚书，哦，这卷是以赛亚书，拿出来，然后这边打开来读，全体在那边听。那怎么教导呢？当时又这么多人，成千上万的人信主，那中间在古时候两千年，大部分是不识字的人，你怎么把基督的真理教导他们呢？讲了就忘了，听了又误会了，怎么能够教导他们呢？唱歌的方法。在初期教会的时候，把最核心的真理都编成了诗章颂词灵歌，把真理放在里面教导他们。这样子用唱歌的方法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它容易记，第二个好处它不会错。容易记跟不会错，我举一个大家都有的例子。我们年纪比较大的人可能就是从小背了很多的古文，你现在叫我背什么出师表跟正气歌的话，我大概会错一半，我没有办法从头到尾一个字不漏的把它背下来。但是前两个礼拜不晓得为什么，我突然心里想到说，哎，我那个小学的那个校歌是怎么唱的，然后我居然从头到尾一个字不漏的把它唱出来。那个歌我记得，我想弟兄姐妹你可能会有类似的经验，你小时候唱的那个歌你到现在还会唱得出来，但是你从小记得很多的那些古文也好，那些文章也好，你可能就是丢三落四的。那当初也是这样子，他们就是用诗歌的方式把真理教导在里面。那你问说圣经里面有这样子的例子吗？有，我翻几个例子给弟兄姐妹来看。第一个例子请翻到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我们圣经里面有些地方它是引用当时的诗歌，提摩太后书 这是后书，提后，对。哦，呀，犯错哈，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的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哈，在第十一节的时候，他就说有可信的话说，换句话说，这是保罗在引用当时的一段话，然后这个话就是当时的诗歌，当时的灵歌，说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就算隔了2000年，我们用中文读出来也读得出这好像是一首歌。那弟兄姐妹，这就是当时的那种真理诗歌，当时的诗章、颂词、灵歌。另外一首灵歌是更有名的，请看腓立比书第二章，这首诗歌有两节，上节是讲到基督的降卑，下节是讲到基督的升高。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六节开始，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第一节讲到基督的降卑。第二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是讲到基督的升高。弟兄姐妹，这是一首歌，两节的诗歌。那这就是当初初期教会在没有手印的这个圣经，神的启示还没有完全的时候，他们用诗章、颂词、灵歌的方法彼此教导，互相劝诫，歌颂神，将荣耀归给耶稣基督。那这个是被圣灵充满之后， instead of 说的是那些淫词妄语，他们在 教会里面，在肢体里面，用神的话语，用神的真理，用歌唱的方式，彼此的教导，互相的劝诫，来赞美神，借着耶稣基督把感谢归于父神。那这个是被圣灵充满的教会生活，从头到尾没有说一次倒在地上，从头到尾也没有说一次口吐你听不懂的话，反而是非常正式的、诚恳的，而且是这么的美好的啊！被圣灵充满了一个基督的身体，一个教会里面的生活，里面的现象是这么的和谐，这么的美好，神是这么的得荣耀。那这个是被圣灵充满。那现在我做一个总结，今天我大致上跟弟兄姐妹分享了三样事情，一个是属灵的恩赐，属灵的恩赐是在基督的身体里，不在身体里的不是恩赐，在身体里的才是恩赐。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不但是得胜的果子，一个果子，而且是身体的果子，全体的果子，不是要你一个人身上有这九种的特性，而是在一个真正的基督的身体里面，它必然会彰显出这九样的特性。而被圣灵充满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被圣灵所充满。我们都不要浪费光阴，因为现今的日子邪恶，一旦被圣灵充满之后，弟兄姐妹之间是一种彼此鼓励、彼此教导、一起感谢神的一个美好的画面。那这个是关于圣灵，圣经里面的几样教导。 你就看到说啊，主的话是真的，当保惠师来，真理的圣灵来之后，他就要荣耀我，他就要为我做见证。无论是圣灵的恩赐，无论是圣灵的果子，无论是被圣灵充满，都是在荣耀基督，都是在将基督的身体变得更加的美好，使他向外可以对世人做见证，向内因为他们 这样子的生活，生活的本身，教会生活的本身就是一个见证，就如同耶路撒冷教会，如同安提阿教会一样，因为他们这样子在殿里在家里存着都赞美神，一起聚会，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得到众民的喜爱，他本身的教会生活，这种圣灵充满彼此服侍的生活，他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那这个是圣灵来的真正的用意，而不是说我们自我的服侍的，这 self-serving 的那种的说，哎，我被圣灵充满了，而我现在用方言来给你祷告。我们知道有方言这回事情，也知道 有方言祷告这件事情，这或许是下一次我们讲的一个题目。但是当圣灵来临的时候，他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他是荣耀主，他是使我们每一个基督里的肢体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连为一体，在真道上同归于一。那弟兄姐妹怎么应用呢？我建议有两个应用。圣灵充满你，圣灵也充满我们的教会，我们可以怎么做呢？爱心的服事我们都可以做，我们可以向圣灵祷告，圣灵啊，求你使用我，圣灵啊，求你充满我，让今天我可以做圣灵的出口。我可以跟一个人很和善的跟他问候，我可以用爱心接纳一个我原来不太接纳的人，我可以使在整个的基督的身体里面更结出圣灵美好的果子来。那第二个，真理，圣灵是真理的圣灵，圣灵啊，求你在我身上来彰显你，彰显你是真理的圣灵，使我的心更渴慕真理，我的耳朵可以更听神的话语，我的眼睛可以能读神的话语，而且读了之后会明白，让我们在整体的一个教会是一个接受真理的圣灵所引导的教会，进入神的真理。当我们聚会的时候，整体体现出来的是对真理的一种渴慕的心，就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使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我们可以向圣灵来祷告，说圣灵，真理的圣灵，大能的圣灵，求你彰显在我的身上，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彰显出你的爱，彰显出你的真理。我们一起祷告。圣灵，我们感谢你，天父的差遣，你来与我们同在，永远住在我们心中。求圣灵在我们身上显为大，帮助我们在征战当中靠圣灵得胜，也将你的荣耀就是彰显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使主耶稣基督自己得到荣耀，时常带领我们进入真理，使我们心中充满神的爱。求圣灵与我们同在，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